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于无龙案划牵中共内斗，华晨宇演唱会悼念歌后恩妮怒军，川普已将外门转向，贝森特话对中共有关键筹码，中共圈套抢走8亿民企项目，爆大规模赖账潮，预警不足，台风华加沙袭击台湾，在花莲让17人遇难，泰国曼谷市惊现50米巨大天坑，庆幸无人伤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的事件到今日基本来龙去脉似乎厘清了。面对中共官方近乎疯狂的封杀行动，民间却并不想就此罢休。人们接连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在各个平台，包括海外社媒，发布关于于朦胧被害的影片和图片。9月23号我们讲到，有两位业内人士爆料，持续发声，保持热度，才能够突破中共信息管控，令真相浮现，给了网友们极大的鼓励和希望。一位前平台审核员说，发声太多会被批量删除，这个讲法是误导。国内平台仍然以人工审核为主，虽然24个钟头轮班，但是夜班人手最少。他表示，持续发声越耐，越容易造成舆情口的压力，才会引起高层重视。另一位影视投资人士则透露，维持一条热搜造价数十万，控制热度和压制热度都需要巨额公关费。于朦胧事件在娱乐界的冲击久久回荡。香港歌后恩妮怒轰于朦胧案，说他们合谋害死不服从的孩子。他说荒谬世代自取灭亡，大陆娱乐圈好像游鱼游戏，残酷压榨资方最恶毒。他感慨，打开哪里都是关于于朦胧的新闻，大陆不办就是没天理，国际大笑话。悠然贴出著名男星胡歌的话，我要不转型就没命了，暗示自己遭遇的车祸绝非偶然。网友表示，结合于朦胧事件，突然理解了为什么他对车祸中遇难的工作人员这么愧疚了。胡歌曾经表示自己对不住很多人，2013年在快乐男星选秀比赛中与于朦胧相识，并成为挚友的歌手华晨宇，在佛山音乐节演唱自己的歌曲《好想我回来啊》的时候，舞台上离愁满怀的歌词寓意，加上一个白色的人形往下坠落，画面碎片玻璃沙漏装住散落的时钟和拼图，网友不禁揣测他在低调哀悼好友于朦胧，令 fans 落泪。另外有网友发现，警方所谓的通报无法在公安页面上找到。24号有网友到北京市公安官方网站行政决定书中查询，发现网页上根本查不到9月21号发布的警情通报，更没有关于三个人编造谣言的决定书。很多网友质疑，网络上的警方通告出自哪个官网？于朦胧走了之后出现了很多异象。22号有网友在新疆目击30秒连续闪电，并经见罕见的龙形闪电。由于于朦胧的家乡是新疆，生肖亦属龙，引来不少网友纷纷猜想，这个似乎是于朦胧的报仇，认为一切太过巧合。21号左右，在他遇害的大楼前有大量民众买来悼念的鲜花， 有网民拍到被强行焚烧的花束，在没有一丝风吹草动的情况下，火势突然在原地旋转，冲向几米高的上空，形成一个旋转的火环，令所有现场的人感到震惊。据《绿媒烧伤神报》曾经查阅天眼资料发现，于朦胧名下有两家个人独资工作室，分别是东洋先盟影视文化工作室，2016年9月成立，注册资本只是500元，已经在2025年7月注销。另外还有上海喜盟影视文化工作室，2017年8月成立，注册资本500元。黄笃然翻查公开资料显示，天娱传媒是中共唯一的国有艺人经纪公司，是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广电集团的子公司，依托省级广电系统资源和政策优势，在选秀艺人经纪和影视制作领域有称霸地位。中共本来就烂透了，但娱乐圈因为涉及到洗钱和美色，就更加血腥和堕落。于朦胧离世，不单止同娱乐圈潜规则、权贵洗钱有关，更可能揭开中共高层军火走私和活摘器官的惊天黑幕。这个案件或者是撕开中共政商黑幕的突破口，真相是否水落石出，将考验中共国内外社会关注和追责勇气。于朦胧事件令中国民间舆论引爆，大批人深入追踪，揭露事件背后复杂的娱乐圈和政坛交织，包括指向制片人新奇及习近平权力危机的深层博弈。这个事件不单止震慑年轻一代，更可能成为四中全会前的政治导火索。据圈内人士向评论员冷眼兄弟透露，于朦胧事件核心人物新奇是习近平远房亲戚，红色背景深厚。消息说新奇试图潜规则于朦胧，遭到他激烈反抗，恐怕事后泄密，伙同其他人将他推落楼。中共网信办启动的中共建政以来最严网络封禁，公安以醉酒醉楼为由迅速结案，民间将这个视为红三代对普通人生命的漠视。 fans 和年轻人的愤怒和反抗震撼效应直逼1989年6.4反官倒运动。这个爆料宣称这件事涉及高层博弈，凸显张友侠和习近平的冲突。2024年底台海局势剑拔弩张，张友侠下令东海舰队全面出动，准备包围台湾，意在逼习近平兑现武统承诺。习近平怀疑张友侠设局，紧急取消行动，错失圣诞节及美国大选交替的千载难逢的战机。这个举动引发军方不满，认为习近平为保权力而误战略时机。爆料指于朦胧的2000万 fans 及广大年轻人对事件高度关注，视其为新时代陆涵的陨落。事件暴露红三代和权势阶层的肆意妄为，引发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质疑。四中全会之前，反对派或者以于朦胧事件为利器，掀起腥风血雨。你平时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啖？一到下午烦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路透24号报道，为保障国家安全利益，川普政府计划将18亿美元外援资金转向美国优先项目，包括投资格陵兰、对抗拉美地区反美政权、阻止非法移民及制衡中共影响力。文件显示，呢18亿美元将用于加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项目。 着重于川普政府政策中的数个核心领域，其中四亿美元将用于欧洲相关的项目，包括乌克兰能源和关键矿产计划，以及格陵兰经济发展和环保工作。川普曾经指出，他希望掌控丹麦半自治领土格陵兰岛。这座岛屿是战略要地，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很多高科技产业所需的矿产资源。此外，四亿美元将用于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制衡中共在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并且对抗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的马克思主义反美政权。报道指出，自川普今年一月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政府持续推动关于对外援助的大规模改革。这项方针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既定观念，即在美国全球影响力方面，食物、医疗和经济援助是软实力的重要一部分。此外，路透社引述白宫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将在25号签署 TikTok 协议，另有 NBC News 报道，中共已经同意 TikTok 交易条款。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今日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一直在贸易谈判上交锋，但美国有关键筹码，双方将在10月、11月再次举行贸易会谈。在被追问哪些会是美国的筹码，贝森特说，有一大批产品可能是飞机发动机、飞机零件，亦可能是用于生产塑料的某些化学品，亦可能是直成分，范围很广。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礼拜二透露，北京正在敲定和美国的一笔巨额波音飞机订单。中国民企权益被中共官方侵占事件又有发生。据绿媒大象新闻24号报道，中国重庆泰克环保科技公司创办人唐显策响应招商，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大力投资8亿兴建白酒废水处理厂。据了解，这间白酒废水处理厂估计每年营收3亿多，净利润高达8000万到1亿。2022年5月通过验收，但同年6月10号仁怀市工业和商务局人员就通知解约，在警方陪同下将厂区人员赶走，交由其他废水处理业者接手。唐显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痛心回忆，当日警察入来直接没收员工的手机，要求厂内人员在2个钟头内收完嘢离开。他说自己考虑过各种风险，万万没想到会遇到政府赶人这种事情。唐显策感叹说，自己的公司原本是蒸蒸日上，被抢走厂房后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员工从原先的200多人萎缩到现在的30多人。就在绿媒报道这件事之后，仁怀市府见情况不妙，立即发布声明指出，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展开全面的调查，更是引发中国网友愤怒，纷纷炮轰这个根本是土匪，痛斥当地根本是自己查自己，恐怕很难会有什么结果。还有人忍不住感叹，这个事情都发生3年了，如果不是引发舆论关注，可能就这样一直压了下去。在海外 X 平台上亦引发热议，开门招商，关门打狗，共产党从来都没有信用可言，从成立以来就一直耍无赖，对人家的财产用抢的方法进行共产，还期待中共有人性，这样太天真了。不单止是这样，地方政府财政吃紧的警讯亦已经全面拉响，各地先前为招商引资而画大饼的补贴政策，现在正演变为一场看得到吃不到的大规模赖账潮。据绿媒报道，从沿海的山东到内陆的广西，近期纷纷爆发人才和企业补贴拖欠事件，官方除了公开承认政策跳票，更是两手一摊，财政吃紧。有分析指出，无论是赖账定是抢钱，都反映出在经济疲弱的巨大压力下， 地方政府的治理失序和营商环境的持续恶化。台湾花莲县光复乡因台风华加沙引发溢流，造成至少17人罹难。当地居民9月24号再度寻求庇护，担忧洪水灾难重演。同时，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查明上一轮撤离不利的原因。台湾地处亚热带，经常受台风侵袭，通常当局可以借助运作良好的防灾机制快速撤离相关人员，避免大规模伤亡。然而，光复乡居民表示，9月23号华加沙带来的豪雨使山体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拒绝，当时预警不足，导致水墙瞬间冲入镇内。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光复乡向记者表示，最初通报失踪人数是152人，但随后多数被找到，实际只是17人下落不明。对已经不幸丧生的14人，我们必须追查为什么指定区域的撤离命令未能执行。之后当局将遇难人数更新为17人。他强调，这个不是在这里追究责任，而是要查明真相。消防部门表示，死亡和失踪人员皆是光复乡。洪水还冲毁一座主要桥梁。花莲当地大雨断断续续，警方星期三在光复街头鸣警笛，警告可能再度发生洪水。居民和救难人员大嗌：洪水来了，快点走。一名在国小临时避难的蔡姓妇女话俾路透社知，他们要等到泄洪完毕才会回家，太危险了。官方数据显示，洪水共释放约6000万吨，预估满水富容是9100万吨，足以填满3.6万个奥运标准泳池。花莲县议员蔡依正表示，洪水来临前的政府撤离要求并非强制性的。他提及政府曾经指导人们撤离到更高的楼层，并说我们当时面对的并非垂直疏散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据统计，约5200名光复乡居民，约60%选择在自己屋企的高楼层避难，其余则投靠亲友。光复乡邮差谢建栋回忆话：水势冲嚟的时候，好似海啸一样，佢勉强逃到邮局二楼，翻屋企之后发现汽车被冲入客厅。台湾各地救援队已经赶赴花莲，军方派出340名士兵协助，并利用装甲车分送水和速食面。当地的街头到处都是很厚的泥和报废的汽车。9月24号当地时间早上7点左右，泰国曼谷市中心一家医院前的马路惊现巨大的天坑，导致附近公共设施损坏，交通中断，所幸无人伤亡。据报道，这座深达50米的天坑位于曼谷市中心雅吉拉医院前方，塌陷面积达900平方米。据曼谷邮报报道，当局仲未确认塌陷的原因。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塌陷地点位于正在兴建的雅吉拉医院地铁站上方，具体位置在隧道和车站的交界处。当局表示，医院已经暂停门诊服务，约3500名住院病患已经被疏散至安全的地区。初步调查，医院建筑物并未受损。泰国当地媒体报道，医院前方道路早上6点半出现大量积水，过了15至20分钟，路面开始第一次坍塌，不到5分钟又发生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塌陷。在短短30分钟内，事件急剧恶化。根据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画面显示，马路因为排水管爆裂而缓慢下沉，水流涌出，连带拖垮电线杆。泰国总理阿努廷对路透社表示，地铁施工产生的土壤滑入坑洞，所幸没有造成伤亡。曼谷市长查察说，医院运作没问题，但我们担心旁边的警察局，那里仍然很危险，公众已经被疏散。据中央社报道，马路坍塌的时候正在附近上班的阿曼表示，他听到巨大的响声。 随后出来看到马路全部坍塌，看上去非常可怕。当局表示正密切监控现场泥土移动的情况，并已经成立特别小组进行评估和准备应对工作。现在地面已经没有继续坍塌的迹象。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印尼力挺以色列，川普特提疫情实验室泄漏论，大纪元柯克追悼会进 VIP， 联合国却拒发记者证，国有器官获提名，川普联合国对法轮功挥手，中共法军用土地新规，军方贪腐问题再引关注，川普挺北约击落俄机，拉脱维亚促展军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24号川普会见八国阿拉伯与穆斯林国家领袖，承诺不会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以推动加沙停火与战后重建计划。当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车队在纽约遭遇拦截，双方发生摩擦。川普仲猛烈抨击中共，重申新冠疫情源于实验室泄漏，再次指责中共隐瞒真相。24号，据 Political 引述六名知情人士报道，川普在联合国大会边会上与来自沙地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埃及、约旦、土耳其、印尼等国家领导人举行多边会议，首次提出结束加沙战争的全面计划。该计划包括几个礼拜停火期内释放剩余48名人质，以军逐步撤出，阿拉伯国家派兵维稳，以及由这些国家资助的加沙重建与过渡治理，但排除哈马斯参与。会议后，参与国发布立场文件，欢迎提案，但反对以色列占领加沙、驱逐巴勒斯坦人或吞并约旦河西岸。埃尔多安说会议富有成效，阿联酋媒体强调优先释放人质与人道危机应对。不过当日上午，在前往联合国总部途中，埃尔多安的车队在曼克顿街头被纽约警察拦下，警方已让川普车队先行设置路障，迫使土耳其代表团停在路边等待。埃尔多安的安保人员试图移除路障要强行通过，警方则坚定回应 No No Bad， 气氛一度紧张，埃尔多安面露不满，但最终车队服从安排。纽约警方强调这个是标准交通管制，以确保 VIP 安全。2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车队亦因川普车队而被阻，而印尼作为全球最大穆斯林国家，总统普拉博沃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说，我们必须承认、尊重并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与稳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印尼愿在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下派遣20000或更多维和部队到加沙或其他冲突区，以实干而非空谈守护和平，发言获八轮掌声。有媒体表示这加剧了亲巴阵营分裂。以色列时报赞扬其强大时刻，视之为来自最大穆斯林国家的勇气之声。川普公开称赞普拉博沃推动加沙和平。一些时政推主在 X 平台认为印尼总统切中要害，强调和平需承认以色列安全。分析人士格罗斯曼视之为印尼加强美印联盟对抗中共扩张的信号。23号，川普发表演讲，重申 COVID-19 疫情源于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病毒。他指责该事件导致全球数百万死亡与经济崩溃， 并称其为人为灾难，批评国际机构未能追究责任，疫情已致全球约700万人丧命。川普将疫情与气候变化、移民政策并列，抨击联合国未能履行使命，呼吁各国加强主权防范这类威胁。24号，米莱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猛烈批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好像一只庞大的怪兽，用官僚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政策，干涉各国事务，压迫自由与经济发展，强加于贫困国家，背离追求世界和平的初衷，谴责联合国对以色列的投票不公，称其是中东唯一坚守自由民主的国家，指责人权理事会纵容古巴与委内瑞拉等独裁政权，并称2020年全球疫情封锁是反人类罪。米莱宣布阿根廷拒绝签署未来公约，该公约由143国通过，包括气候变迁与数码合作。会议期间，川普会见米莱说，对阿根廷人民来讲，我们100%支持他，做得太好了，他和我们一样接手了一团糟的长期的经济危机，但他所做的修复工作很出色，贝森特正在与他们的国家合作，帮助他们获得良好的债务，以及使阿根廷再次伟大所需的一切。所以我很荣幸为这位总统以及阿根廷未来的总统背书。24号，贝森特表示，美国正在与阿根廷商谈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计划，并准备购买阿根廷的美元债券，以帮助阿根廷压制金融动荡，为未来的自由市场改革提供急需的支持。另外23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中，亦表示支持川普对欧洲气候与移民政策的批评，赞扬美波合作打击对俄能源依赖，支持中东两国方案保障巴以和平安全，并呼吁捍卫生命权，谴责基督徒遭全球迫害。他说，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今日决定影响未来几十年，获保守派赞誉。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想睡觉，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忙，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啲营养后盾，比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21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行了著名保守派领袖查理·柯克的追悼会，新唐人电视台与大纪元媒体集团受邀进入 VIP 区进行全程访问，他们特别设立了现场演播室，邀请柯克的亲友、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美国转折点组织捐款人等十几位嘉宾接受访谈。活动全程8小时直播，包括川普总统、副总统曼斯等政要出席，并发表讲话。现场的观众与网友高度评价了大纪元与新唐人的即时报道，认为他们忠实地记录了现场的声音。与此截然不同的是，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再次拒绝了向大纪元时报及其兄弟媒体新唐人电视台的记者发放记者证。大纪元高级记者埃梅尔·阿坎原本随美国国务院新闻团计划报道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的联合国行程，他在抵达后被联合国官员通知联合国拒发记者证，理由是大纪元被视为非政府组织而不是一个新闻机构。大纪元方面认为这个是联合国再次屈从于中共长年施压的结果。另外，新唐人华盛顿分社的其他两名记者亦没有获得通过，理由同样表述不明。之前联合国新闻官员曾以中共代表团的投诉为由，限制了新唐人记者在中共代表出席的活动中进行相关报道。大纪元时报主编贾斯帕·法克特在9月23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大纪元时报是美国第四大报纸，联合国屈从于中共，在美国领土上实施审查，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几十年来，中共持续不断地针对我们的记者、广告商和印刷厂进行攻击，但大纪元时报将继续捍卫新闻自由。纪录片《国有器官》日前获得国际光明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提名，这部由导演张勇俊拍摄、历时七年完成的作品，以大量受害人录音、医生专访与国际调查资料，揭露中共政府活摘器官罪行。据片中披露，过去15年，中国至少有约150万例移植，以法轮功学员为主要受害对象。电影节评审主席阿莱米受访表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真相，活摘器官不单只是极为严重的人权问题，更被当作中共维稳与打压意见的工具。他呼吁全球提升运作透明度，被中共看见并正视这一议题。最近媒体曝光的中共主席和普京在麦克风开着的时候在谈论长生不老的事情，然后大家听到了器官摘取。现在科学进步了，可以提高事件的透明度。身为电影人，我们要向世界揭露更多这样的秘密，向世界展示我们以前无法看到的黑暗。多位观众看后表示深感震动。现场有专家说，中共的非法移植已成为一条庞大的利益链。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伊斯达纳丘奇尔出席在洛杉矶举行的颁奖活动，他强调中共透过多个层级进行强摘，包括主流医院、警察抽血、 DNA 数据库，将法轮功学员视为活体的器官来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普遍反对中共对信仰团体的迫害。23号，川普总统在离开纽约联合国总部时向法轮功学员挥手。大纪元24号报道，当日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门前和平请愿，展开法轮大法好及停止跨国迫害等横幅。有学员表示，当时川普总统坐在车入面，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正在招手以后，川普总统亦微笑着向法轮功学员挥手致意。学员顾长君说，川普总统面向车窗外看，先是看到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然后看到了英文条幅，我们向他挥手，他亦向我们挥手，对着我们微笑，我看得很清楚。我看过他宣言就职典礼，他的笑容就好像那时的一样。学员们表示，川普总统的举动给予了他们极大的鼓励，象征着西方政要的支持。中共发布军用土地新规，重点强调规范处置军用土地的使用权等。军产房历来是中共军队腐败的重灾区，近年军用土地部分进入市场后，军队和地方政府勾连腐败问题引发关注。9月23号，中共新华社说，中央军委日前公布《军用土地管理条例》，自2025年11月1号起实施。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发这类文件可能是搞战时经济的需要，要保证军方控制土地。他还说，中共现在财政没钱，国企央企亦不愿意收购库存房，民间企业自己倒了一大片，最有钱的是军方，如果军方能够出面处理房地产的问题，亦是一种止跌的方法。台湾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失说，最新规定的出路应该是要明确规范军用土地的所属和管理权，尤其是和地方政府的协调。过去无论是起屋或者是规划园区，由军队部门参与经济的开发都会上下其手，现在很多事项要由军委审批，意味着权责从军委后勤管理部提升到军委的委员。同时，沈明失认为，这样增加了军队和地方勾连寻求权力寻租的机会， 过去的总后勤部就是腐败重灾区，比如落马的贪腐将领谷俊山、黄守业等，其他各大军头亦有很多机会借军用土地敛财。前中共军委委员房峰辉在2017年落马之后，据报他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狂卖军产地皮，大发横财，其中292医院的地皮就卖出47亿元人民币。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之前亦出台过众多个法规，但是习近平的亲信描话就是大贪，所以在中共专制体制下，不是出几多规定就能够防止腐败的。王国臣认为，中共军方越介入经济，贪腐就会越严重，但是现在经济不好，美中关系紧张，习近平只能依靠军队，比军队更多参与到土地市场的买卖，亦可视为是习近平和军方的一种变相妥协。川普总统23号在联合国大会场边被记者问到，如果俄罗斯军机进入北约领空，是不是认为北约国家应将其击落？川普简短的回答话，是的，我赞同，但强调将依实际威胁而定。川普的强硬立场迅速得到波兰、爱沙尼亚等东欧前线国家和拉脱维亚的呼应。拉脱维亚政府明确促请北约展现军事实力。最近俄罗斯不单止多次侵犯爱沙尼亚、波兰等国领空，还以低成本无人机大规模测试北约的防空反应。有报道指出，俄方利用柚木材和泡棉制成造价仅约$10,000的简易无人机来骚扰北约国家，却迫使高价格战机甚至爱国者防空系统升空应对，造成成本严重不对等。之前19架俄罗斯无人机本月在波兰上空遭到拦截，然而除了部分被波兰与荷兰 F-35 击落之外，多数却能穿透北约的防线。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派夫克说，波兰的事件中大多数无人机都没有被侦察到，这个是我们要设法解决的一大缺口。现在北约正在跨国合作，与欧盟在东部边境加速推进无人机场建设，包括多层电子干扰、雷射拦截装置与先进雷达协同作战。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希望在北约军演与新系统加持下，能够有效弥补目前防空体系的重大漏洞，减缓俄军的消耗战术。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强硬，泽连斯基点名中共，巴勒斯坦建国引起争议，意大利提两项动议，反制南非亲共，台湾祭出了晶片禁令，隐瞒大华技术，北美监控商被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火力全开，批评俄罗斯是只纸老虎，并表示乌克兰在欧盟和北约支持下，不单止能够收复失土，甚至可能更加多。他承诺将持续提供武器给北约，由得他自由使用，并警告若果俄国军机侵犯领空，应直接击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更加在安理会乌克兰会议上警告，川普的内心不是无限的，若果和平无望，美方将采取行动，包括加强制裁俄罗斯和军援乌克兰。 他强调川普已经握有真正的选项，包括对俄罗斯实施二级制裁，针对购买俄国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乌克兰军队近期展现强大的攻势，使用海王星和新型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对克里米亚展开大规模打击，导致俄方的港口和炼油设施受创，俄罗斯天然气处理厂亦都受到无人机攻击，汽油和柴油生产全面停摆，俄军前线士兵悲观情绪蔓延开来，甚至公开呼吁国民不要参战，说这个根本不是我们的战争。俄罗斯内部出现罕见的裂痕，联邦委员会参议员罗戈津率先承认俄乌双方在兵力和资源上势均力敌，前线陷入战壕僵局，任何设备进入前线20公里内都会被摧毁。亲俄分离武装前领导人、俄罗斯自由观察团资深成员古巴列夫随后补充说，乌军对现状完全满意，并不急于谈判。他指出，乌军对俄方炼油厂的打击已经摧毁了 26% 的产能，形成战略优势。他批评俄国宣传误导民众，好快就会获胜。他坦白地说，现在的局势对我们来讲已经等同于失败。在俄罗斯内部信心崩溃的同时，外部警戒也都快速地提升。每日电报指出，爱沙尼亚已经准备在境内部署英国核武。国防部长佩夫库尔表示，爱沙尼亚愿意接收具备携带英国核武能力的 F-35 战机，用来加强自身的安全。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面，泽连斯基在会上直指中共是俄罗斯的关键支柱，呼吁北京若果真心希望和平，应该迫使莫斯科停火。他强调，没了中共，普京什么都不是。他并且表示，相信川普有能力令到习近平改变对俄罗斯侵略战争的立场。川普则呼吁欧盟对中国和印度加征关税，阻止他们购买俄罗斯石油。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罕见出席联合国大会，引发外界对习近平权力变化的关注。分析指出，李强的频繁亮相和习近平缺席重大外交场合，可能显示习已经退居二线，由蔡奇、李强、张友侠分掌党政军。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指出，川普在联大期间见了马克龙和泽连斯基，就是刻意不见李强，这个不是行程安排，而是地缘政治信号。他强调，川普早就讲过李强只是习近平的秘书，不值得见。这种外交冷处理本身就是否定李强的地位，亦间接否定习近平的主导权。时事评论员文锐则补充，习近平现在陷入两难，俄罗斯若果顶不住，中共就会被拖落水，但若果继续输血，中国经济将面临难以承受的消耗。时事评论员陈静表示，川普的强硬表态表面上是针对俄罗斯，但真正的震动发生在北京。如果普京政权动摇，下一个面临被全面围堵的就是中共。他认为，美国已经不再对莫斯科留有余地，而是将焦点对准俄罗斯背后的最大金主北京。这场战争的延续和俄罗斯的崩溃将直接拖累了中共政权。习近平既不想普京垮台，但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保住他。现在国际局势的变化已经不单止是乌克兰会不会赢，而是直接冲击到中共的统治模式。
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 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以法国为首的联合国里面的部分国家呼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23号，川普在联合国大会表示，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等同奖励哈马斯的极端主义行为。意大利总理梅诺尼最新表态，巴勒斯坦可以建国，但是要符合两个条件。亚洲国家台湾表示不支持巴勒斯坦。时事评论员发问，承认巴勒斯坦为什么不承认台湾？24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纽约宣布一项有条件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动议。第一，是以色列所有人质获释。第二，是确保哈马斯不能够以任何形式参加巴勒斯坦政府。意大利两大在野党对于梅洛尼的倡议都表示反对。民主党党魁斯莱恩认为，现在不是耍花招的时候。五星运动党领导人孔蒂亦批评说，这个是一个很渣的权宜之计。在是不是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上，除了北美的加拿大和澳洲表示支持之外，欧洲分化出两大阵营，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国家支持，意大利、德国没有跟进。时事评论员蓝述亦认为，巴勒斯坦建国的时机还不成熟。首先，哈马斯现在手上还有人质。第二，哈马斯并没有公开放弃他们要从地球上将以色列去除这样一个目的。第三，中东仍然存在着好像伊朗这样的在背后去支持各种各样极端活动的源头。第四，巴解组织内部没有达成一个妥协，就是怎样去处理在未来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就是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他们并没有通过谈判达成一个未来怎样处理他们双边关系的这样一个基本准则。如果这个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到，就过早地直接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只能带来一种结果，那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直接长久的战争。对于有100几个国家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问题，台湾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专任助理教授兼代系主任郑钦毛分析，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还必须要经过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认可，也就是说美国还是有一票的否决权。不过现在确实会对美国和以色列和哈马斯谈判的部分会造成相当的影响，会令到哈马斯有更多的筹码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挑战未来的进程。蓝述认为100几个国家是在讲大话，哈马斯发动对以色列的极端攻击的时候，这100几个国家他有几个去帮忙了吗？真正去帮忙去解决问题的就是美国，所以就站在那个地方喊，就觉得你政治正确，那样东西不解决问题，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这个必须是要找到一个长久的能够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后的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亚洲方面，9月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南韩外交部长赵显表示，南韩致力在有助两国方案实现的恰当时间点，承认巴勒斯坦国。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东京当局承认巴勒斯坦国是时间问题，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地面进攻巴勒斯坦自治区加沙走廊。台湾方面，22号，外交部针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将台湾列为承认或有意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回应表示，巴勒斯坦自动将台湾纳入中国，更加标示为已承认巴勒斯坦，显示对台湾主权的不尊重。政府现阶段暂无承认巴勒斯坦的规划。时事评论员龚子审批评巴勒斯坦方面的地图是对台湾主权的矮化。他指出，巴勒斯坦这个举动是基于中共承认我就认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逻辑， 完全忽略台湾的主体性和外交立场。他批评欧美国家承认一个仲未成形的政体，竟然对台湾的民主和主权视而不见，原因是得罪中共有代价，得罪美国无关系，揭示出国际现实的懦弱和算计。他反问各个国家，如果巴勒斯坦都能够被承认，那台湾为什么不能够呢？台湾经济部23号宣布，对南非出口的47项半导体产品，包括集成电路、记忆体晶片等，将全面实施出口审查制度。这个举动不单止少见，亦都具备有高度象征意义。台湾首次以技术优势作为外交反制工具，回应南非配合中共打压台湾外交地位的行为。事件起因于南非政府在未和台湾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将台湾驻比勒陀尼亚代表处降级，并迁到约翰内斯堡和开普顿，兼且错误引用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和所谓的一中政策。台湾外交部表达严正抗议，并且由经济部制出了出口管制，明框地讲话这个举动是为了维护主权和公共安全。这项反制措施引发台湾社会广泛支持，很多网友在留言表示，台湾终于能够用自己的实力来制裁一个国家了。川普拿关税大刀当武器，台湾当然拿着芯片制衡南非，亦有声音呼吁政府进一步扩大制裁范围，针对汽车芯片实施出口管制，防止南非透过第三方取得台湾技术。时事评论员 LT 指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尤其在半导体领域具备中等强权的实力。台湾个人是在外交上太过隐让，面对中共压力不嬲都是低姿态，结果亦都冇换来尊重。这次对南非的反击，代表台湾不再只是默默地承受，而是开始主动动手。南非方面则试图淡化政治色彩。彭博社报道，南非外交发言人克里斯平·菲里表示，与台湾的关系非政治性，并强调南非正在推动从原料采掘转向高价值产业的经济转型，希望打造更具有韧性的供应链。不过在台湾眼里边，南非的行为已经明显配合中共打压，并且可能为中共借助由南非取得台湾晶片进行改产地的渠道。 LT 进一步指出，这次反制不单只是针对南非，亦可能对其他国家形成示范效应。 LT 举例，在疫情期间，台湾曾经向德国寻求疫苗协助，但德国的回应不积极，甚至带有羞辱的意味。虽然台湾当时没有好像对南非这样制出了强硬的晶片制裁，但这种有能力但选择不动手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外交态度的展现。它显示台湾不是毫无筹码，而是有选择、有策略地运用技术优势。这个正是 LT 所强调的，你不尊重我，我就令到你付出成本。这个不单止是对南非的回应，更加是对台湾长期外交低姿态的挑战。忍耐换不来尊重，技术才是话语权。这种主动出击的姿态值得肯定，亦值得延续。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迈克·希杰斯在23号宣布，北美居家监控设备制造商洛瑞斯和他的子公司洛瑞斯科技被州政府起诉，指控他未向消费者揭露产品使用中国监控技术，构成资讯安全风险并违反消费者保护法。洛瑞斯曾经是中国浙江大华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期间产品大量采用大华技术和零组件。即使洛瑞斯在2022年出售给台湾云端服务商行品股份有限公司，但控方指出他仍然依赖大华技术，系统架构和网络连结仍和大华密切相关。美国政府早在2019年将大华列入实体清单， 并在2022年将它定义为中国军事公司，限制它在美国的业务活动。控方强调，大华设备存在严重的资讯安全漏洞，可能被黑客，尤其是与中共政府有关的团体，存取用户的视频和音频资料，甚至远端操控摄影机设定。希尔杰斯指出，中共国家安全法规定科技公司需要配合政府情报需求，不得拒绝提供资料，这个使到使用大华技术的产品具有潜在风险。他批评洛瑞斯在官网和宣传里面持续强调产品安全可靠，甚至鼓励消费者将摄影机安装在儿童卧室等私密空间，竟然没有揭露他和大华的技术关联，构成误导。这种名义上分开，实际上紧密相连的技术关系，已经对消费者隐私和安全造成威胁。希尔杰斯表示，内布拉斯加绝对不会容忍这种欺骗而且危险的行为。现在洛瑞斯产品仍然在好事多、Costco 等大型零售通路贩售。州政府控方要求洛瑞斯支付民事罚款和相关费用，并且寻求法律救济，以防止他持续误导消费者，并且提醒公众留意居家监控设备可能带来的资讯安全风险。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卢比奥联合国大会涉川普制俄王牌。川普同泽连斯基密谈之后，爆制行习近平大招。李强大逆转，在联合国特放重大消息，是什么消息呢？在川普在联合国立场大反转之后，美欧核武演习开始，乌克兰开始轰炸莫斯科。德州 ICE 发生大案，而这次凶手是安提法成员。国台办话心痛台湾人遭网友怒轰，去心痛一下于朦胧啦。我哋一齐嚟关注。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你哋收睇希望之星嘅北美快报，我系魏玲。今日香港时间9月25号。喺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未订阅我哋嘅观众，请你记得帮忙订阅。在今日9月24号，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合国安理会明确地表示，川普总统仍然致力于和平，俄乌之间的战争被列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但是川普的内心是有极限的，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如果不结束，总统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让持续的侵略行为付出代价。与此同时，乌克兰炮轰中共仲点名一个人能够搞定习近平。而今日中共总理李强放出一个重磅消息，卢比奥说，川普手上有很多机会和选择，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对俄罗斯追加经济制裁，或者是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甚至到是攻击性武器，美国不会无限期地等待，如果战争还不能够停止，美国不会让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川普将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对侵略行为进行惩罚。而卢比奥在联合国总部亦都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再次敦促俄罗斯停止乌克兰的流血冲突，呼应川普总统的言论。俄美代表团会谈持续了50分钟，会谈结束之后，拉夫罗夫在回答记者关于会谈进展的问题的时候，竖起了大拇指。在昨日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炮轰中共，他说如果中国真的希望结束这一场战争，他就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